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，系最后一讲，第51讲，启示录22章6节至21节，题目系主啊，我愿你来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我同心低头，我一同祷告。慈悲仁爱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因为我哋知道你必快来。求你叫我哋能够好好预备自己，以致我哋能够讲话：主啊，我愿你来。求你打开我哋嘅心窍，让我哋能够明白你福音嘅奥秘。我更加求你俾我哋能够努力将个福音传开。叫那些未信的人能够早日相信你，免得沉沦。求你用你的说话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中文的中这个字呢，其实是很古老的，早在商朝的时候已经存在了，是一个甲骨文的文字，它的写法非常有趣，好似咧喺一条绳嘅两端里边咧系有两嚿嘢，呢个系一个象形文字，后来先至演变为呢个我哋今日个终字，终结个终字。究竟象形文字啊，嗰条绳两端里边有两嚿嘢系咩意思咧？佢象形啲乜嘢嘢咧？文字学家有两种唔同嘅睇法。第一，昔日咧就冇文字啊。古人呢就以结绳记事啊，嗰两嚿嘢系个绳结嚟嘅，绳嘅末端打成一个结系表示终结嘅意思啊。所以呢我哋中文里面所谓结束啊、终结啊，个结字呢就有终咁嘅意思喺里面啦。亦都有啲文字学家就认为呢嗰两嚿嘢呢系敲响个乐器。喺音乐终结嘅时候呢，两个敲响个乐器哼然一声，然后归于死寂，这个就是终了，曲终人散的终字。无论是怎样，终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面是非常有诗意的，无论是结成记事下垂的结，就抑或音乐的终结，两种讲法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庄严。终结是一件既庄严又神秘又带啲伤感嘅事，我就谂到杜甫咧写过一首诗啊，叫做《国亭》啊。呢首诗系将钟呢一幅图画咧，系描绘得非常凄厉嘅。《国亭》，杜甫：岁暮阴阳吹短景，天涯霜雪霁寒宵。五间古国声悲壮。三合星河影动摇，野哭几家闻战佛，儿歌数处起御潮。卧龙跃马终黄土，人树阴树万籍寥。所谓岁暮阴阳吹短景，是指到年终的时候特别觉得光阴催逼，哇，又一年了，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天涯就知道天的终极，天边的雪在天涯的寒夜已经终止了。这个正所谓天涯霜雪霁寒宵，但这个并不是最凄厉。夜之中五更时分，军中的战鼓之声又起，配上三合急流的水声，来得特别悲壮。但最凄厉的就是夜之中五更时分，军中战鼓之声又起，配上三合急流的水声，来得特别悲壮。而最悲惨呢，就是战佛之声一到，人的生命就终结了。无论你是卧龙的先生诸葛亮几咁聪明都好，或者是跃马称帝的公孙述，虽是英雄豪杰啊，还不是终于尘土。这个就是所谓卧龙跃马终黄土，人事阴书万籍寥。 呢首诗就好似啊，将个丧钟敲响咗，钟一声，全盘皆死寂，既凄惨又神秘又壮丽。呢、这个就系中国文字钟嘅意思啊。对大部分人嚟讲，钟往往系带咗一种悲伤嘅情怀啊。我就谂到1983年著名嘅日本导演金川昌平咧，就拍咗套非常有趣嘅电影。叫做《游山节考》，获得法国康城嘅最佳电影奖。故事系发生喺一个偏僻穷困嘅高山嘅村庄，男女老少为咗饱食一餐而兢兢业业，粮食不足，就成为咗呢个条村里边成立咗个不成文嘅规定。每逢一个人到咗70岁嘅时候，佢必须由佢个长子孭佢上山，名义咧就叫做回归山神，其实咧就将佢遗弃喺山上，冻死饿死。故事讲到一个家庭嘅母亲已经系69岁啦，佢有两个仔，大仔早年丧妻，剩下两个嘅儿子。个第二仔因为体臭啊，冇女仔中意，亦都唔会嫁俾佢。69岁嘅母亲仍然系老当益壮啊，但佢决心喺70岁嗰年就由大仔孭佢上山回归山神。佢之所以咁坚决，就因为佢丈夫喺佢父亲70岁嗰一年突然间失踪，逃避要背负父亲上山嘅责任。佢嘅行为啊，令到全家带嚟耻辱，所以佢决心唔让历史重演。是要个大仔孭佢上山，为咗证明佢已经系年纪老迈啊，不惜将坚硬嘅门牙打崩咗，又为大仔祝愿啊，将自家之道咧传授俾个媳妇。电影系喺最寒冻嘅冬天开始，山上一片白茫茫嘅积雪，经过咗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。再次翻翻到冬天，佢又利用鸟瞰远景俯视白雪嘅山顶，最后描绘个大仔孭住个妈妈上山嘅一幕悲剧。上山嘅时候，二人默默无语，一片沉寂。及至到个大仔上山嘅时候，扭伤咗只脚，母亲冷酷嘅面孔突然间改变。呈现出一种嘅温情嘅面容喺个镜头面前，佢攞住个毛巾包扎个仔嘅伤势，又彼此推让去食预备好嘅饭团，系一幅非常温馨嘅图画。当我哋到达高山嘅时候，周围都系白骨同埋尸首，仲有虎视眈眈嘅乌鸦，个仔实在系忍受唔住啦。但母亲忽然怒目而视，将个儿子赶落山。当个仔落山嘅时候，见到有一对父子上山，个爸爸唔想死啊，喺哭啼当中挣扎。个仔咧就将个父亲推落个山崖，一声惨叫震动咗整个山谷。个仔实在忍唔住，睇得好凄惨，嗱嗱声。就掉转头翻去山顶睇下阿妈点样，见到阿妈喺雪山上双手合十，怒目示意个仔走走走走。喺极痛苦无奈嘅时候，佢只能够黯然下山回家。电影就喺呢个矛盾悲惨嘅情景之下终结啦。人生嘅终结似乎系逃唔过呢一个悲哀。日本人长期在地震、海啸、战争在威胁当中，对死亡的终结是来得特别敏感。不少的日本文学家，譬如好像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，都是自杀身亡。但是相反来看，看看圣经对个终的看法是完全不同。希腊文的字叫 telos，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字。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过42次之多，不少人就 对呢个中字点样睇法咧？佢觉得呢个 telos 呢个字啊，同中国人嘅中字完全唔同啦。呢、这个字系解做成功、达标、新嘅阶段开始，就好似萧条嘅冬天过咗之后，就系、是、充满咗生机嘅春天。世界嘅末了就系新天新地。呢、这个字系带俾人哋盼望多过伤感同埋悲哀，带俾人满足同埋快乐。多過絕望同埋傷感。今日我哋嚟睇一睇喺世界之中末了之後，就係、是、呢個新天新地，以至我哋能夠可以齊聲嘅話：主啊，我願你嚟。我哋詳細嚟睇一睇呢一段嘅聖經。首先，我哋睇一睇第六節至到第七節，這話是真的。天使又對我說：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。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，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仆人。看啊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，有福了。作为整本书嘅结尾啊，呢段圣经睇嚟似乎有啲奇怪。首先，好似有啲杂乱无章，次序混乱，讲下东，讲下西。唔少嘅咧嘅要点都喺以前讲过提过噶啦，譬如好似第六节话，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，呢、这个喺第一章第一节咪出现过咯，好似个翻版一样啊！第一章第二节话叫他将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又好似第吓呢、啊、一章嘅第八节第九节不可俯伏拜天使啊！亦都出現喺第十九章第十節啦。第十節話不可封了這書嘅預言，因為日期近了啦。亦都出現喺第十章第四節，諸如此類不可勝數。唔少喺度所講咧，喺以前嘅啟示錄裏面都有提過嘅。第二啊，仲有好多經文咧係冇講明邊個講喎。比方嚟講，我哋睇一睇第六節啦。天使又對我說，究竟呢個天使係邊個咧？有三种唔同嘅睇法。第一，有人以为呢个系主耶稣，因为第七节开始话：看啦，我必快嚟。好明显系耶稣所讲啦。所以佢哋以为第六节系连喺第七节嘅。天使既然系话主，天使应该系主耶稣啦。因为咧第七节所讲咧系主耶稣话：看啦，我必快来。但系呢个可能性好低，因为启示录从来冇用天使呢个词嚟形容耶稣嘅。而且第七節至第六節同埋第六節嘅語氣非常唔同，所以有啲人認為咧呢個係第一章第一節個天使，佢就係差遣天使曉喻他的仆人約翰。呢、这個天使就係一個使者，將啟示曉喻俾約翰。不過我以為呢個天使應該係指二十一章第九節嘅天使，就係、是、個拿着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七位天使中。有一位来对我说：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辛苦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这个天使就是第十九章第九节，同埋二十一章第五节的天使，尤其是二十一章第五节所讲到，几乎同呢个字咧系一模一样啊。因为这些话都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两节圣经都有呢句说话出现。这个天使就是将神的启示交俾约翰，嗰位天使。所以我哋详细嚟睇睇呢段圣经嘅时候，我哋发觉呢段圣经并唔系杂乱无章，讲下东讲下西，系非常系有逻辑，非常有系统嘅。或者我哋详细嚟睇一睇，究竟呢段圣经想同我哋讲啲乜嘢嘢？首先，佢话俾我哋听呢本书《启示录》呢度所讲嘅真理系从神嚟嘅。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，因为有两个名词值得我哋留意嘅。第一就系、是、主啊，希腊文一个 kurios， 其实系指到旧约嘅 Yahweh， 亦都系译做中文译做耶和华，佢就系各位立约嘅神。第二个名词就系先知被感之灵，英文咧更加清楚啲啦 ，the spirit of the prophets。个意思就系先知啊，系被圣灵所感动啊，然后咧系将呢个信息话俾我哋听。约翰嘅意思就话咧，正如启示录，佢话俾我哋听神嘅话语，就好似旧约嘅先知一样， 佢哋被圣灵感动，系将神嘅启示话俾你听。同样啊，喺启示录里边，系神透过佢嘅使者，将佢嘅启示交俾约翰。所以我哋睇到喺旧约同埋呢段新约或者系启示录里边咧，系个启示嘅程序一模一样嘅。先知受圣灵嘅感动，写出神嘅话语；启示录使者受圣灵嘅感动，交俾约翰，然后写出神嘅启示。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既真实又可信。这个启示的内容又是怎样啊？那我们详细来看一看。他说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，这个是第六节。看啊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是有福了，第七节。这个给我们看到有三个信息。第一，主耶稣必会再来，这个是他的应许，一定会嚟，唔会甩底嘅，唔会讲大话嘅，唔会落空嘅。第二，佢主必快嚟。第六节至到第七节一再重复快来呢个信息。第三，喺末世之前，我哋要遵守书嘅预言，如此我哋就有福啦。首先我哋睇睇快来呢个信息，呢句说话喺2000年前讲啊，今日主耶稣仲未再嚟喎。咁何以会快来呢？2000年都唔会发生，点会系快呢？而且其他圣经里面，我哋睇到同样嘅一个矛盾出现啦。一方面，圣经强调话主必快嚟，譬如好似罗马书第13章11节，现今比初时更近了啦，系主再嚟一件事，因为主再嚟就快啦，仲快啦。希伯来书第10章25节话，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啦，即系指耶稣基督嚟嘅日子近啦。但另一方面呢，圣经又告诉我们还要等候一段时间，就好像马可福音第13章第7节，只是末期末期还没有到，最明显就是彼得后书第3章第8至第9节，说亲我的弟兄们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只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 他是淡然，其实不是淡然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万人得救。嗱，睇嚟真系好似好矛盾咯。一方面又话俾你听主要快嚟啊，但另一方面佢又话佢延迟，不知何日君再来。问题就系快呢个字究竟系咩意思啊？喺希腊文啊，呢个系 entake 呢个字。entake 系有两个唔同嘅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可以做快。时间上的长短，短的时间，很短的时间，耶稣就会再来了，就是从一个快的字去理解这个字。但这个字也可以解读近了，不是从时间上来讲，而是讲日子近了。近不是一定快的，因为神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近的意思就是他一定会来，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。我哋要留意啊，呢个系有唔同嘅意思。圣经系强调话俾你听，耶稣基督嚟嘅日子近了，但唔系话快了。点解啊？近嘅意思好可能有时咧我去 upload 嗰啲嘢，开头好快好快啊，就嚟到嘅时候啦，已经98%，佢好耐好耐，仲耐过以前个97% upload 嘅啦，都仲快过佢，所以嗰个唔系讲嘅时间嘅问题，系讲嘅远近嘅问题。从时间方面嚟讲啊，圣经话俾我听，我哋唔知道耶稣几时再嚟，就如好似耶稣佢都话，但那日子那时辰，没有人能够知道。正因为我哋唔知道何日君再来啊，所以我哋就要好好预备自己，遵守佢嘅话，就好似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5节话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站立得稳。凡所领受的教训，不拘是我们口传的，是信上所写的，都要谨守。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几时来，所以我们随时都要预备好好谨慎的遵守上帝的话语，迎接主再来的日子。所以跟着这段圣经的重点就讲到日期近了。我们看第8至11节，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， 我既听见看见了，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。他对我说，千万不可啊，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的言语的人都是同作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。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，为义的要叫他仍旧为义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。启示的内容是什么？这个讲到话主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就要好好预备自己。约翰是继续讲述这两个问题。首先要解释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这些说话是真实是可信的呢？就是因为他是见证人，这些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，他是亲身经历过。正如有人问我，为什么你信耶稣？不单止是理性上我折服，而是我真的经历过，不是只我头脑上知道，而我亲身经历过上帝的恩惠。其次是神是藉着天使向我们启示，他的启示的来源是来自神，不是出于我们的幻想，不是出于我们的幻觉。但是约翰犯了一个错误，他竟然之间去拜个传信息给他的天使，所以天使就对话，千万不可啊，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的言语的人都是同作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。事实上第十九章第十节啊，天使已经指出约翰这个错误，但似乎约翰没有领会到他自己的错误，又重蹈覆辙。或在我们今日何尝不是这样呢？我们很容易是将我们所敬仰的一个人去崇拜了他，去拜那些被造之物，而不是拜神自己。有很多人很崇敬他的牧师，或者很崇敬某些的伟人，就将他好像当神那样拜法，这个是大错特错。所以天使就对约翰说，千万不可，我们都是一些仆人来，你要拜是敬拜神。第二方面，天使将这个焦点放在启示的信息上，而不是放在他自己身上。第十节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其实第一章第三节已经提过，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在整个末段的信息里面，约翰要强调主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必须要好好预备自己。这个正是整本书的焦点。什么叫不可封了这书的预言呢？希腊文的字叫 Apocalypsis。 Apocalypsis 这个字就是启示录的启示这个字，从前是封锁了的，没人知道的，是秘密来的，现在解封了，人人都可以知道了。其实这个是引自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，但以理书第二十四第十二章四节就说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 这书，直到末世。未到末世之前，这是属于隐藏的话，是属于秘密，是要封闭的。但现在末世到了，是解封的时候了，神在末后的日子向我们启示出来了，以致我们能够有所警醒。作为一个传道人，约翰要解封宣布这个信息，作为一个听的人，我们又要做一件什么的抉择？约翰说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，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就要了解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十节了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十节就说，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洁净白，清洁净白的恶人仍然行恶。在我们面前是有两条路走的，如果我们是信主我们就被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洁净，因信称义，我们就在义里面，我们就在圣洁里面。如果我们选择不信耶稣，就是不义、污秽、 我哋仍然喺不义同埋污秽当中。最后我哋睇睇耶稣嘅话，十二节至到十九节。看啊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弥加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冇诶，也能从呢、这、一个啊，就进城啊，吓。性爱有犬类，行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并一切喜好方言的、偏造虚谎的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，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。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神星。圣灵受辛苦都说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预言的作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临到他身上。这书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让写呢一段嘅预言，唔系满足我哋嘅好奇，睇下末日之后系点样，睇下天堂系何方神圣，非啊，而系叫我哋好好做个选择，就好似个布道会嘅时候呢做决志一样。约翰喺度再一次提醒我哋福音系咩？耶稣说：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弥加，我是首先，我是末后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希腊文第一个字母就系 Alpha， 就系阿拉法啦。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Omega， 就是俄弥加了。它是初，它是终。这个给我们听有三个意思。它是完全的，有一个 completeness 在里面。它是永恒的，它有始有终的，是没有权柄的。不单止是这样，它是创造者，第一次的创造者，所以它是首先的。它是末后的创造者，它是结束这个世界的审判者，也都是启开这个新天新地的创造者。它用它的血买熟咗我哋翻嚟，成为咗我哋嘅救主嘅。佢更系一位嘅赏罚嘅主啊！佢必定会再嚟审判活人死人，佢系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。呢度唔系话俾我听教我哋自己行为得救，非也。因为我哋信耶稣系因信称义。Grant Osborne 讲得好好，佢讲到句咩说话咧？佢话 ：We are saved by grace， and we are judged by our works。我们是靠恩典而得救，但是上帝审判我们是根据我们所作所为而作出的报应。第十四节又告诉你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那些的洗净自己衣服是指什么人？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是什么人来的？就是指靠着羔羊的宝血，将他的罪洗得干干净净。另外，用洁净的衣服是象征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的信徒，他们可以进入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有生命树，象征他们有永生，他们是正正式式从门进城的。第十五节又告诉你们，那些不信又怎样？城外的有那些犬类，行邪术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的、偏造虚谎的。城外不是指到近郊的意思，是指到救恩之外，新耶路撒冷城之外。这里列出六大罪状，犹太人描绘外邦人犬类，但圣经说不是种族的问题，而是你鄙视福音那些就显类了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有这样说，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节称那些假先知、假教师是显类。其余那些行邪术、淫乱、杀人、拜偶像、好说谎言、虚假，都是被拒于城外。不虔就不义，不义就虚假， 全部系被拒于救恩嘅门外。第十六节，耶稣又称自己做大卫嘅根，又系大卫嘅后裔，又系明亮嘅神星。所谓大卫嘅根，呢个词系喺五章五节出现过啦，系引自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同埋第十节。从耶西的本必须有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呢个第一节。第十节就是到那日，耶西的根，耶西的根，位于万民的大根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以有大荣耀。根是指到后裔，在旧约的时候，耶西就是所应许的尼赛亚，耶西的根就是个尼赛亚。神圣这个词呢，也都是引自这个民数记24章17节了，就是亦嗰度讲到话咧，有声出自雅各，呢度亦都系指尼赛亚言。所以总括嚟讲，福音就系基督，唔系基督嘅教训，甚至唔系基督嘅言行，而系基督自己。佢系创造者，佢系 Alpha， 系起初，佢系审判者，系至终，系 Omega。佢拥有权柄，更有审判嘅权柄。凡信佢嘅就蒙得赦罪嘅救恩，进入新耶路撒冷城。拒绝佢嘅，主必按着他们所做而审判他们，被拒于城外。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尼赛亚，又是明亮的神星。他会再来，我们正是等候他的再来。福音就要传这个福音，教会就要传这个福音。第十节七节，圣灵和辛苦都说，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，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自由取生命的水喝。这个就是呼召，呼召那些还未曾信主的人，圣灵和辛苦，辛苦即是教会，就要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。凡是口渴可以到这里来，你一定可以能够有活水的江河，解决你的饥渴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有这个生命树，有个永生。这个福音是真实的，并且是可信的，没有人可以生去任何部分，也都没有人可以加任何一个部分。所以个结论就是，你的反应是怎样呢？你能不能够好像约翰说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呢？主的救恩已经为你预备了，你有没有去接受呢？我们已经接受了主的人，又怎样好好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？会不会好好将个福音传开，叫那些未信的人都可以得到盼望呢？请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多谢你，给你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。在启示录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呼召着我们，叫我们离开罪恶，去到永生的泉源，喝这个活水的江河。你真是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能够看重这个福音，不是暂短的生命，而是圣经给我们，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永恒的生命。我们这样祈祷，乃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